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平安。我们第八期的门徒课程是谈到神的家教会，那么今天是第六课，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知道，教会就是神的家。而教会怎么形成的呢？是基督，我们都归属基督的人，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聚在一处，来一起敬拜他，一起彼此服侍，然后由基督来做我们的头，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这个叫做教会。那我说过，教会包括我们地方的某某地方的一群基督徒在一起的这个教会，也包括所有普世的整个一体的，就在基督里面的，不管是距离有多遥远，我们都是弟兄姐妹，都是神家的人。那我上次也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头，是他要做主的，他来治理，然后他来喂养，他来带领，他等于是我们教会的牧者。那但是他现在不是有形有体的在我们当中，当他再次有形有体的呈现的时候，也就是他为王审判的时候，那我们这一位教会的治理者，教会的头耶稣基督，他虽然不是有形有体的在我们当中，可是他却借着圣灵在教会里面来，有点好像来代理或者是来呈现耶稣基督的治理，等于说我们要听从圣灵的教导，我们要让圣灵来安慰我们，我们要按着圣灵的感动去做。所以他说，我没有撇下你们为孤儿，我不会离弃你们的，现在我走了，圣灵来。那么他现在是在天上，但是他仍然是教会的头。上次我提到在圣经里面耶稣的生平里面的几个景象，让我们看到只要有耶稣在的地方，即使是12个门徒一起吃一个最后的晚餐，而且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来完成救恩的这个大普世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有耶稣在的地方，即使有出卖他的人，有要否认他的人，有不能相信信不下的人，只要有耶稣在的地方，在那里就有平安。我也提到说即使大家的特性不同，我们服侍的恩赐不同，价值观不同，玛利亚献上她的香膏大家都很不认同，因为那时候他们都不是有钱的人，他们认为还有比这个更有价值的用法，可是在这个不同的下面，有耶稣的地方就有和睦，耶稣化解了那个气氛，而且还让这个打破香膏的这个妇女心里面得到鼓励。我们也看到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大人，有小孩子，有成熟的，有刚刚信主的，有在主里面的婴孩的，耶稣说让他到我这里来，只要有耶稣的地方就有祝福，他就不会拒绝。我们也看到摊子，一个人没有办法解决的难处，生病的，或者是魂里面有被捆绑的，借着大家教会里面肢体的同心合力，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看到有耶稣的地方就有医治，就有自由，就有释放。所以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在地如在天，耶稣也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就求那天上的旨意能够行驶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所以现在的教会呢，事实上是神国度的一个地下的一个基本单位的一个落实，就是我们落实在这个世界里面，唯一不同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基督作王的时候，这个整个的这些罪恶就要过去了，咒诅就要过去了，而且没有邪恶了，没有恶势力了，只是说现在我们在的环境不同，可是我们的主人，我们的头还是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同在，那我们在地上来练习 神的子民该怎么过生活，该怎么彼此扶持，这个就是神的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今天最后一课呢，我要让大家很仔细的很用心的来听唯一耶稣自己口述叫约翰记下来的启示录对教会所说的话。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耶稣在第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因为圣灵是要向众教会说的话，不管你是其中的一员或整体的教会，我们都有这个责任仔细的来听耶稣借着约翰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最后一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次，耶稣亲口来说这个话，让我们可以听到，而且可以去相信，并且进一步的去遵守。刚才我念的那个经节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我有给你讲义上基本上都是经节。那么今天我并不是要来做这种释义解释它的意义，我主要是要让我们听到他讲的话。父母亲对孩子吩咐事情的时候，我想父母亲不会特地的讲一篇大道理啊，什么样的科学知识啊？比如说我要你吃这个菠菜吃什么的话，你不会说啊，因为有维他命 C， 因为有什么铁质，然后跟他讲一大篇，一定要跟他解释，而是很清楚的就说，孩子这个要吃，对你的健康有好处，当然以后慢慢成长他会了解。所以当耶稣说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的时候，有耳朵就应当听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放在这是怎么解释的，而是要放在你听到什么。神的话其实是很简单的，他对亚当夏娃说，那一颗善恶果你不要吃，就这么简单。但是人就是没有办法很单纯的把神的话听到了，中国话讲得很好啊，听到了，听见了，而且呢能够把它行出来。后面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你会看到耶稣在这里提了当时候的七个教会的景况，可是基本上是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因为神的话是过去现在到永远都是实在的，都是事实的，都是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的。那么在对这个七个教会所说的话里面呢，他一直强调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那包括这个要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包括他不会受第二次的死，第二次的死，包括有玛纳给他，还要给他一个新名字啊。这个七个教里面呢，包括说呢，就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而且包括说，如果你得胜的话，那么我在大家的面前认你的名字。这个你可以从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看到，我们如果听到神的话，听到耶稣的话，然后我们相信了，我们遵行了，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得胜的下面领受这么多神他已经答应要给我们的这个结果跟福气。那在里面我特别提到四点，我们要听的四个重点。当耶稣对教会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听到他说，他知道我们的什么。第二个重点是要提到听见他对我们的责备纠正，因为现在我们还在地上，他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能够改变，所以要听到他的责备。第三个，我们要听见他的劝诫，责备了，我知道我哪里有问题，接下来他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听到他的劝诫，光是说哎呀我错了，这个事情还没有一个好的结果，悔改就是我知道我错了，然后我要改变我原来的方向， 转回向的神。所以我该怎么样改变？耶稣基督也在这个里面第二第三章启示录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听到他的对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第二个听到他对我们的责备是什么，第三个听到他对我们的劝诫给我们的方向，第四个，这是我最兴奋的哈，要听到他要给我们的应许，而好好的仰望他所答应我们以后他所给我们的应许。好，那现在我们就从头来谈到第一个大题，也就是说听到他知道我们的什么。哇，这个也是很鼓励的啊！当我知道耶稣明白我了解我的时候，包括我的好我的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面就有一种释然，好，我不用再隐藏，而且我自己很想知道，好，让我可以更好。首先我们听到他说他知道什么呢，在这里面我就提出几句话。好，第一个，在你的圣经的这个讲义的上面都有如果你不好把它列出来的话，你就打开你的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到第三节。他对第一个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经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在生活当中，你在家里面所付出的，其实如果一个丈夫对一个妻子说，我知道你很辛苦，而一个妻子对一个丈夫说，哎，你在外面为了养家也很辛苦的时候，你想想看，那是什么？那是一个彼此的感恩，彼此的理解，而且呢也彼此的承担。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你所忍受的，你所付出的，我都知道。你不要以为大家都不知道，你不要以为这突然是好像就白费的，不是的。圣经也说过哈，我们所服侍的不是突然的哈，我们要努力，不是突然的。我们所付出的，耶稣他说他都知道，连我们有一种为了他的缘故愿意站住我们的立场，不能容忍恶人，就是我们有这个公义的立场，我们可以表达正义的这样的一个立场的时候，他也知道。当别人好像左右摆的时候好像不能够不敢去表达自己是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站着说圣经是这样讲的，我要这样做，他都知道。他说我们也有，他对这个教会说呢，你也曾经很小心的去试验哪一个使徒是真的还是假的，你很小心的，你不是在跟随人，你是在听神的话，你是在服侍神，所以你很小心的去试验检查，你不是随便信的，然后还有能力看出假的来。这个是第一个教会耶稣所表达的，他知道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教会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很难，你很苦，我知道你也是贫穷的，你过得非常的简朴，你过得很好像很短拙贫穷的，然后我也知道有人对你说毁谤的话，其实那一帮人呢不是犹太人，是属撒旦的，撒旦会来攻击你，我也知道你经受了一些试探。然后另外一个教会启示录第二章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什么意思呢？我知道你的环境，一方面他知道我们里面所付出的里面的心是什么样的心意，一方面他知道我们所周围我们的这种面对的一些难处，他也知道我们环境里面所这个险恶的这个环境，他也都知道。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 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里面有人为主殉道了，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即使你处的环境那么的险恶，那么的危险，那么的为难，但是而且你们看到有人为我的名已经被迫害了，你们还能够持守，继续爱我，继续坚守你们的信心。耶稣说我都知道，记得吗？保罗曾经说过，我们心里面，我们服侍神之后呢，有一天我们里面所有的所用的材料是要被被我们的主来检查，就是要烧过的。那烧过的留下来的金银宝石，那个烧不掉的，就是那个为主所做的、所付出的那个真实的这些我们付出的代价。那一些表面上的假心假意，或者是一个包装的心意的话，到时候就像草木禾秸，那个都是要销毁的。耶稣说我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行的更多。什么意思呢？耶稣说你的信主，你守着真理，你行出真理，去爱邻舍如自己，而且你本身很勤劳，你又能够忍耐包容，然后你呢刚刚开始你行的跟现在比起来，你行的越来越多。什么意思？我们有在成长，好，我们有在成长，末后比起初行的更多。还有一个第三章第八节，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一点能力，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这个上次我也提到，好，看呐、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开的。他知道我们有多少，他知道我们用了多少，他知道我们心里面为他所忍耐的有多少，他知道我们为了真理的缘故坚持的有多少，他知道我们不管任何的环境要守住我们对神的信心的有多少，他都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记得主耶稣他说我是你的主，我是教会的头，我都看在眼里，我都知道。好，那么这些呢，第二章第三章我就举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耶稣都知道。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教会，你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在服侍，或怎么样子在坚守一个信主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对于教会里面所有这些我们心里面真的是诚心用心灵来表达的，来用上付上代价的，耶稣说我都知道。诗篇第一章提到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当你觉得心里面委屈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都知道。那么现在我们要来听到什么呢？要来听到耶稣他跟众教会讲的话，关于责备的话。圣经说过，只要是神所爱的，他就一定要责备，要管教。哪有父母亲不纠正自己的孩子呢？明明看他说他的方法，他的一个做法会引向一个失败，或者是一个迷失的方向的话，哪有不来帮我们就是好像帮我们归正的呢？常常我们会跟孩子说停下来，不要再动了，车子来了，对不对？有危险，那我们就会让他停下来。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耶稣给众教会的话是谈到他对众教会的检查之后，他有几个责备。那么对于第一个能忍耐，第一个教会非常有恩赐哈。那他说到有一件事，即使你有很多好处，可是即使你只有一件事需要改变，我还是要告诉你，然后你仍然要能够归正。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而偏偏这个就是最重要的。 记得吗？当我们谈到这个恩赐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14之间插了一个最妙的道，最重要的最大的就是爱。在这里耶稣也提到，事实上就是耶稣我们的头的心意，那借着圣灵的默示让保罗写给教会。那么现在他亲口说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或许在知识上成长很多，你在这个服事上付上很多，但是呢，若没有爱，基本上这个爱，这个起初的爱心是对那救我们的主耶稣的爱。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持守这个对主耶稣那个爱的那种触动的回应，我们说我们爱人绝对是会有条件的，绝对是有限的。所以耶稣说，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个问题，你好累，你会觉得不想再做的，你会觉得好像没有价值了。为什么？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当耶稣对于天父那个起初的爱心，就带来那个完全的顺服，以至于他可以面对卖他的犹大，以至于他可以经受这个否认他不能相信他的彼得，还有多马，还有其他的，还可以挽回他们。所以他说，教会你要知道，不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看看你有没有爱心。那么最重要的这个爱心的一个根基，就是你有没有对我还持守着一开始的那个很纯，而且呢非常浓，而且呢非常委身的那种爱。另外一个教会，耶稣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刚才是只有一件事，因为那是最重要的。好，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的教训，还有一个，这里还提到一个哈，就是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那么巴兰跟尼格拉代表什么呢？巴兰跟尼格拉呢，代表一些认识神，可是呢，他们却执意走自己的道路，按着自己的意愿去行的人。巴兰他被称为是一个祝福谁，不管祝福谁咒诅谁都很有效果的一个啊，你要讲他是术士也好，先知也好，因为彼得说他是先知啊，约瑟亚说他是术士啊，然后他自己也声称啊，就是在民数记里面哈，自己声称说我的神，我要讲，因为那个啊，这个敌人要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他说我怎么能够讲过于我神要我讲的话，所以他称为耶和华是他的神，即使他不是以色列从埃及出来那一群里面的一个。那为什么他在这个地方失败了呢？失败在哪里呢？他有对神的认知，他有知道说他需要在神之下的这样的，他神的权柄，他要遵，他要顺服的，而且他也知道，不是他能做什么，而是神自己在做。但是他的那个里面的私欲，就是出于他的贪心、贪利，因为对方答应他说，如果你帮我咒诅以色列人，哈，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很怕以色列人这么一大群人，而且一向过来那个神迹奇事都传开了，他们很怕啊，被这以色列人欺负，他们想要打以色列人，就叫巴兰先去啊咒诅他们。那他们就跟巴兰说，你要什么荣华富贵金钱都给你，他敌不过这样的一个诱惑。当然他没有咒诅成哈，没有啊，就是他没有完成对方贿赂他的这个目的，但是他做的一件事是非常可恶的事。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他知道神的原则是什么，神是不容许人怎么样，这个拜偶像还有行奸淫的。 所以呢就在这个情况下面，巴兰帮那个敌方想了一个办法，你就去引诱那他们以色列的女人啊，把你们的女人送过去哈、啊，男人对不起啊，把你们的女人送到以色列那边去，跟他们让他们通婚之后，他们无形中就降服在你们所有这些啊拜偶像的文化里面，而且呢，娶异邦异教的人是神所憎恶的，所以神一定会处罚他们。即使我不能咒诅他们，神会处罚他们，所以无形中就害了以色列人而吃拜偶像的祭物，拜偶像而且行奸淫的事情。当然我说害了，等于说他是他 引到这样的一个、诱惑他们、啊、但是呢当然也是以色列人自己本身他不坚守对行的道，对神的道。那另外一个是尼格拉一党的人，就是骄傲，他对于这个摩西很有看法，所以就公然的来攻击摩西，后来就被神处罚了、啊、这个叛逆还有里面的这个那个欲望私欲，使得即使我认识神，即使我知道神的定律是什么的，神的这个、原则是什么，但是我还是一意的孤行。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耶稣说我要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有人是拜偶像的，拜敬拜神的时候就不再有其他的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无形的名啊利啊或者是各方面、啊、就会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胜过所有的试探。可是呢在这个教会里面竟然有公然犯十诫的拜偶像行奸淫、啊、还有就是反叛神，不相信而反叛，不遵从神的律法的人，他说这个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人、啊、那还有一个教会，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啊、这是其实二章二十节、啊、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有假先知来了。耶洗别呢也是一个引诱他们行淫的人，也是一个引诱他们拜偶像的人，这个是旧约的很典型的一个人物、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杀害先知，然后呢他就是那一个引诱以色列人行奸淫拜偶像的一个、王后。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虽然是信了耶稣归属了基督是神的儿女，却存在着拜偶像犯奸淫 贪恋这个世界，等于说意念没有更新，心意没有更新，而且行很多不合神心意神所憎恶的这样的事情存在。另外一个啊，就是在第三章最后一个教会哈、啊，他这样子来告诉这个教会，他说：“你说你是富足的，你发的财一样都不缺，但是你不知道，原来你刚好相反，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等于说你并没有真正的按神的道在展现在表现表彰耶稣基督这个头的这个权柄的这个丰盛，以为你有富足你什么都不缺，因为你靠的是世界，但是事实上你里面是没有的，外面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你以世界的标准来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是世上的教会，是属神的，你不能用世界的方式或世界的标准来在教会里面啊、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是啊、耶稣基督对于教会的啊、一个几个责备。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要注意听，好让我们能够听进去了，然后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像耶稣在这两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可以悔改。那么其中有一个教会呢，事实上呢我不能说是责备，但是我需要提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呢，耶稣怎么形容呢？他说呢，你们以为你们是真的教会哈，你们有这个教会的名哈，但是呢，你根本是死的，你以为你是活的哈。那怎么知道死活呢？第三章的第一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名你是活的，你的行为按你挂的名字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前面我们讲到，耶稣知道教会的行为是看到他们所付出的代价，这个耶稣知道他的行为是看到他们的行为根本就是有外表没有内在。当时候耶稣在的时候，法利赛人就是这样，不是吗？有虔诚的外表，却没有敬虔的内心。所以对这样的教会呢，他事实上不是责备，是把他指出，就马上就是对他的一个就没有承认他是真的教会，因为他是有名无实的教会。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谈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叫做撒迪的教会哈，就是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但是有里面有一节很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哈。那在这里面呢，他说呢，即使是这样哈，你们还是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然后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他们配得过。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有名无实的教会，那里面还是有几个。我在这里特别提出这一节是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谈到教会就整体的我们有责任，对于个人的行为、个人的动机、个人的景象，教会里面每一个家的成员耶稣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你是有实有名，耶稣说你配得穿我这一件洁白的衣袍，其他的话等于就不是属于我的。所以耶稣都知道，耶稣知道这里面有几个啊，这是听见耶稣的责备。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耶稣怎么样来规劝。耶稣在这个第二章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哈，他说我是第二章二十一节，我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可是有些是不肯悔改的，不肯改变的。因为在这两章里面呢，耶稣说有耳当听的就会当听，然后还有一个句话是什么？若不悔改，要改变，要修正，要转过来啊，转过来向着神来过你的生活。那耶稣在里面讲了一句话，第二章哈，他说我曾经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耶稣劝诫我们该怎么样改变，等于说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他怎么劝诫我们哈。第一个，耶稣说他为什么要劝诫要责备我们呢？因为他说凡我所疼爱的就责备管教他。那么接下来怎么样？你要听到这些话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所以他的劝诫是说，你听到了，你已经意识到了，我是给你机会，不要像那些不悔改的，就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哈。这个机会到个地步是会停下来的，是会没有的，会门会关掉的。那你听到了，现在记得是因为我爱你才要责备你，才要管教你，所以你要悔改。悔改就是我看到我的错，然后我完全的转变我的方向，我不会再这样做，这个叫悔改哈。那么在里面呢，他说呢，如果你现在有的，你一方面你要悔改，另外呢，如果你已经有的，那么要持守，要有恒心，要忍耐，你要持守。所以这个责备的部分是告诉我们这个没有的部分，但是有的部分不是说哎我够了，我大概这样已经很辛苦了，不是的，继续的服侍，继续的忍耐，继续的查验，继续的热心，好，要持守。 等到主再来啊。所以要回想你是怎么样领受，怎么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第二章二十一节，要警醒。如果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跟你讲了，那你要悔改。其实主耶稣对我们的警戒是什么，劝诫是什么？就是要悔改，要改变。他提醒我们说你要警醒，到我来的时候你就没机会了。可是我来的时候不会先通知你哦，像贼一样。那么我刚才说过，耶稣在第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我现在就是给你们悔改的时候，我告诉众教会的话现在就要听，而且要听进去，而且要行出来。那么最后这一项好不好，我们一起好好的来听到主耶稣对教会以后的远景的应许。我们要盯着这个应许，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有渴慕，我们就有一个期盼啊。你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在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他跟他门徒在一起，他突然间把他叫到面前来说，你们不要忧愁哈。为什么他想说他们忧愁？因为他要离开了，你现在以后我受死复活后你就不见我了哈，但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如果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第十四章第三节，这个不是只有对死人已经死的人的一个应许哈，对我们活着的人，那时候耶稣是对他的门徒讲的，你不要忧愁，虽然我现在不在教会当中长，不在这样有形有体的看到我在那里，但是呢你们会把我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头呢荣耀彰显出来，你们要活出我的荣耀，活出耶稣的形象，活出耶稣的爱，活出耶稣要我们在世上所行使的这些使命，然后你等着，我会回来接你们去。这个事实上是在那个时候犹太人的一种就是定亲后，那这个新郎对新娘的一个承诺，你等着我，我先回去预备我们以后要住的地方，然后我回来把你带过去跟我同在那里。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基督徒呢，什么是教会呢？他说呢，就好像曾把你们自己教会的这个教会的肢体哈，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一个归属耶稣基督的人，就好像是一个童女，贞洁的童女，一个纯洁的一个童女，等着我们的新郎要来迎娶。所以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耶稣这个保罗用婚姻谈到丈夫谈到妻子的时候，用耶稣基督就好像新郎一样，然后教会就是心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二节你讲义上有哈，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个就是心腹等新娘的预备。这个新的耶路撒冷，我现在就不深入到底新耶路撒冷会怎么样的哈，那是很美的哈，很盛大，很美的。那这个呢，准备好了怎么样？要等新郎来跟那个新娘要一起坐席了哈。然后就回到十九章第七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记得我说心腹是我们教会每一个耶稣基督宝血所赎回来的没有瑕疵的教会，那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有一天当我们去跟耶稣相聚的时候，他把我们带回去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个很荣耀的地方，让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一起相聚， 来享受那个羔羊的这个婚宴。所以呢，在接下来二十章啊第六节啊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千年。我好像有个经节，是不是？就是这样哈。一开始呢，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是，我们要回去跟他相聚，他要带我们，然后我们会参加这个婚宴。我常常跟姐妹们说哈，如果你第一次的婚姻没有很盛大的婚礼，如果你第一次的婚姻觉得很可惜的话，那么你等着这一次耶稣基督的婚宴就要到了，什么时候不知道，可是我们要预备好。然后刚才我念的这个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我们不但要跟耶稣永远的在一起，我们还要跟他一同作王。因为这里提到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我们圣洁了之后呢，我们会有耶稣基督的权柄，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同做祭司。什么叫祭司？祭司是要服侍的，要服侍神的，要服侍人的，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提摩太后书，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就不认我们。这个是提摩太保罗对彼得讲的，这个刚才我念的那个二十章第六节是耶稣讲的，启示录的第二第三是对众教会，现在地上的教会讲，到了二十章第六快结束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有福分了，有一天当你被提回来的时候，跟我相聚的时候，你们要跟我有一段时间要一同作王。二十二章第十七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我就是大卫的根，而且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一句话我把它放在你们讲义的第二个经节啊。那耶稣对众教会说的话，他最后还说了一句，他说我是晨星之后呢，二十二章十七节，圣灵和心腹都说，看到了没？圣灵在那里，心腹也在那里。那个时候是在已经在神的这个宝座那里了哈。圣灵跟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们在世上有一个使命，要把人带进来，带到神的家中，即使这个时候是在天上的景象，圣灵跟心腹就是我们教会都一起来行使这个使命，来呀来呀，听见的都来，口渴的也来，只要你愿意，你相信，你就可以跟主耶稣一同享受这永生的福分。所以我们看到听到启示录耶稣亲自对教会讲的话，我想我们心里面是很甘甜的，也很乐意听的，希望我们把这些经节再一一的很仔细的把它听到我们的心里面去，然后也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有没有什么需要被规劝的，需要悔改的，然后好好的抓住神的应许，准备好自己成为一个没有瑕疵纯全的，因着耶稣基督称义穿的白袍的这样的一个新妇，我们一起去赴这个新郎的婚宴。是不是你会跟约翰说，哎呀主啊，希望你快来，我们感谢神为我们所预备的。